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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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前面有谈到这个在家，那接着我们谈出家的，当然有谈到其他的，总归还是希望好好把握一个念佛。为什么我们会一直在强调念佛？我刚前面不是一直提，任何法门都可以，但要你能修得来的。好，第一个，就法门的广度、深度、总摄三根，对不对？净土可以，念佛法门可以。那因为它能总摄三根，当然相对对我们来讲，我们这种下根的人当然适合，尤其是在家。为什么？因为他在家，他事缘多，事缘多。我们如果要找一个比较要必须要专精的，比较不容易。好，当然你可能福报很大啊，你就家里别墅，你有自己一间。可以，而且还不是住在十字路口的。住在十字路口，不过有人到金刚寺说：“哦，你们怎这么吵？”金刚寺吵，因为他听车声习惯，他不觉得吵。那我们那边没车声，就有虫声，他说好吵。因为车声惯了习惯，没车声恐怕也睡不着。结果突然车声没了，换虫声，他说我整夜好吵。我也听过有这样的讲法，这个那我就没办法，我也不能晚上打板的顺着叫虫不要讲话啦。他就把攻击声他不理我了。就是我们环境很不大容易，所以在我也讲过，在动乱的时候啊，净土法门最殊胜，最兴盛。为什么？心不安，很苦啊，居无定所，逃难啊，种种的像这样的战乱，在那个时代，净土法门就行。比较太平盛世就五花八门，比较动乱的时候就净土法门。为什么？没办法了。那其实他是不是有同样的一个理由？就是当我们的身心一直条件，当然我刚才讲过，就是每个人的修持可以有很多方式，但我如果我很珍惜啊，我也讲过了，我们这些人都是上辈子都念过佛的人，因为不然不会有今生那么有因缘又念佛嘛，但当然也证明上辈子没往生嘛，所以才会轮到我讲啊。我们一定都没往生成的啦，有称愿再来你就忍耐一下啊，私底下跟我讲，你可以讲他们，不能讲我，我是称愿再来，那可以，但我看机会不大。好，也就是说法门殊胜能成就的还是不多，眼前我们现在都不是嘛，有的人说，怎么没有回来，刚去怎么回来，刚去了两千多年才没几天呢，甚至才一下子而已。因为以时间量来讲，欲界天一天我们就50年了。如果以欲界天的时间来算，我刚去才几天而已。刚走才几天。你2000多年，你其实刚报道而已啊。你恐怕还没入莲花，他还在登基处。所以根本恐怕也进莲花。还没出来，那可能还要很久，所以会看到说，我从希望极乐世界回来的， 你可以好好怀疑，哎，基本上不大可能。那个时间呢，啊，除非他是真的是再来人，已经成就的人，当然这个我们不讨论。其实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啊，虽然讲起来轻松，但时间也在过。我们在座很多也有年轻的，也有一点年纪的，不管你学佛多久，你就看我们现在念佛30天啊，明天最后一天，那这30天你觉得怎么样？你功夫有多少？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现实吧。那再来，再30天，我们都还算是有福报，摒除外缘啊，万缘啊。你看啊，当然来护妻的人比较，护下的人比较辛苦。当然，都以我们身重来讲，这段时间当然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杂事，但毕竟还是比较专心。但你看，你30天来，你的功夫到哪里？啊，但一年又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又过了，然后很快无常到了，而且无常还没跟你讲哪时候来，啊，你不要说用平均年龄，那不准。所以可能很快，你这一生给你的那个，扣打，啊，就是你有多少天用完为止。好，没用完收回来啊，用完收回来，就是给你一个额度，你消费额度，你今生来到这里啊，因为过去的业大概就是这些寿命啊，时间到了就完了，修不修得成那是你家的事，反正时间到无常就转，那你不要以为你可以一直拥有，时间到了就走了。所以我们不管出家在家，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方法，你如果把这一次的这一生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容许再来了，以前有机会佛法还有，但经过这么一个时间变化太多了，所以下次再来闻得念佛法门越来越难，不骗你，所以可能也是越来越末班车了啊！你再绕一下回来啊，你如果在有幸再为人，当人都难。再为人，你长大了还要10-20年，啊，那以我们现在10-20年20几岁的年轻人，基本上都是打电脑就好了。啊，现在年轻人学佛也是不是也少了，少很多了，对，因为大家在五光十色当中，其实很不容易去缓照，去追求更深的心灵的那个层次，越来越不容易了。所以如果你再来，大概在这个环境里面，要到你开始有心学佛，大概又20-30年后，那又是另外一个情况了。你看我们出家那时候的佛教，跟20-30年后佛教大乘佛法被一再的毁谤。最近又有一个美国居士希望我去上课，他说曾几何时我们现在讲净土的变成是偏的，讲大圣的变偏的，这个我很早几年就有在美国留学的，在那里，我们的活弟子啊，就讲说，曾几何时变了，哎，在一般的所谓的比较高谈的这些，他们认为大圣经是后面的，你看已经中毒多深了，这个时间慢慢酝酿到都变成这样，还好我们这些没受影响。啊，有时候我这样讲是因为有人会听到，但还好我们在座的比较不受影响，我们没有这种染污，我们没有这种业障，但实际上很多人他就是碰不到，一上网可能听到的都是很奇怪的东西，有可能是这样的问题。但我们所以现在这个情况你再来是受到什么影响不知道，所以我也讲说在今生尽可能不要再耽搁，那你就要选择一个方法你能下得了手，那什么方法可以稍微保留一点，稍微开放一点，哦，所以保留就是不用急着选择，稍微开放一点，多点观察，但不要拖太久，赶快找一个可以赶快渐次累积功夫的方法，你不用急着草率的选择一个方法，但 不急着草率选择一个方法，但要赶快找，不要乱决定的意思，但不能不找。因为就像我们来出家，我们真正慢慢能调伏身心，是不是都要经过一段时间？是哦，现在越来越不容易调伏，因为整个环境的染污，以前生活单纯，现在真的是受外面思想哦染污非常重。所以最近可能会到一个地方演讲，他们就问说，在这种资讯太复杂的时候，我们怎么去抉择？太多，不接受又不行，接受到底何则？那个整个身心就在这些无欲这种很杂乱的资讯当中，人的身心一直在躁动，是不是这样？好，我们就越来越难。所以你现在必须要开始，你必须要有一段更长的时间去调伏过来。现在修行真的很难，走出去是不是很方便？干扰也很方便。我们出家人现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们还算单纯，对不对？金刚寺这边都还算单纯，但再单纯也都跟外面通了。啊，你看黑猫每天都来呢，要什么东西都有，网购，是不是？都可以，那个还关联太很密切，所以我们人要脱俗不容易。因为你一直在俗的环境里面，我们昨天讲，我们就算刻意要脱俗，都很难脱俗。所以那个熏习一直在。其实有时候我们修行为什么会要你暂时隔离？其实那是为了什么？方便你转换。你要是要修不修，要修不修，修到最后变成什么？就吃抗生素，要吃不吃，要吃不吃，到最后变成什么？抗药性。习性未养成，边向出家人又染世间法，弄到最后变成就夹杂在里头，就夹杂。现在真的很难，有时候在面对一个出家人，现在出家人也必须要予以同情。为什么？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干扰非常多。我们本来就是末法众生，烦恼就重，加上现在这种环境，你无法摆脱的。好，你就算摆脱，那也要好地方，再过来要有善知识守护，诸多因缘降越来越缺啊。所以现在的人修行啊，以前啊修行啊，几岁修行这样，现在要往后。以前几岁结婚啊，算比较成熟了，现在也要往后，年龄成熟都要往后。那我们呢，修行要有力道，是不是也往后？因为干扰太多，你要一层这当中走能过来的不容易哦，我讲实话。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同时希望你常念三依瓦钵自愿出家，同时又不大敢呢。现在也是会这样的，为什么？出家对你多好，但这条路不容易。我希望你获得宝，但我怕你扛不起。你知道现在都是这种想法的。我希望你成就这个解脱，从此不再轮回，但我怕你扛不起，反而成为挂碍，不如在家。现在我是这样心情呢。你如果有这种能力，我希望你出家，那你没有的话宁愿在家。啊，你常意念出家要，但真的要出家，你要做好准备，你就要准备脱俗。啊，你不能啊脚跨两条船，脱俗不容易呢。其实我们的俗性现在就是俗性，哎呀，脱俗改为高级一点的就现在很多装潢可以用高级一点，很脱俗，其实那就是俗，就是那种对世间的爱染心。只是你不要把那种比如说道场越装潢到非常脱俗，那要很多钱的呢，那种脱俗要很贵的、哦，那要很多装潢才能脱俗的、哦、那拿脱俗 那是用钱兑出来的脱俗，其实心是喝无糖咖啡啦，还是一句话，嗯，你是越来越品味咖啡了，嗯，那哪有脱俗，爱上去了。所以我们身上这一份守护啊，你看我们难免也跟着世间人挂在身体内，我们不脱俗呢，我们很多的想法需求跟世间人差不多呢，我们的勇气还不足以直接割下来，所以这一份牵挂一直就跟着我们生活走。所以这个在这个地方各方面不足的时候啊，我们必须要找一个方法，赶快找啊！所以我在我生病前我就讲一句话，趁还没重病前要有功夫。可是我这句话其实到现在都有用，因为重病不容易啊，讲归讲啊，所以有的人说哎呀师父我没问题，我碰到问题没问题，我说嗯，你有这种勇气非常好，但后面恐怕不是你想的这样，你一开始料敌就要很严谨，你不要太宽松了，你一开始就学会什么，不是我丢这些就好了，我尽量已经这样丢，我尽量丢，没有，真正修行人是不是尽量丢，前面不是讲说全部舍下，现在修的是全部舍下的，不是那个丢那一些的，我已经很努力了，我知道你很努力不够，为什么？不是要求特别多，是每个人都面临全部舍下，这是事实。所以我们一开始，如果你想要在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因缘，我们自身的主客观条件是这样，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修行。所以这一条修行路当中，不断要自我反省，真的，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功夫很好，我觉得这里面哈，功夫有都是有，但我不是讲吧，当我在感受到你的功夫的时候，我会看什么，你这个功夫所出来的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实在的底子底下的，还是一时感性的。如果它也是一种善法，但它里面的实在性不多的话，它很容易变化。有时候我们就看到人家，看到人家那个电影啊，或是什么故事，好感动哦，我也要这样。这个危险哦。可是如果他是身临其境，具体去做了，这不一样，是不是？他感动一下这种的，有种下善根，但能耐多久？不稳。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很多修行人。师父我们要这样，我说好你先做，我被骗很多次了，嗯，都每次都是人家建议然后做，都是剩下我在做，建议的人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嗯，有的人就跟我讲，哇，金刚寺要是盖谷地啊，那个小茅棚啊多好啊，我有学生我说你做的哦，我盖你就不要乱跑哦，或者你跟我盖好你跑了就我来扫地啊，不要，以前会做这种好心事，现在不干这种事，太厉害了，已经是江湖老道了，不会轻易被骗了。为什么盖一大堆有什么用，对不对？想到兴致来做了都稳不住，那个心很浮浮，所以往往必须要一段时间自己看看自己的功夫，所以整个修行不是在追求一个幻想，而是不断在认识自己的烦恼，不就苦集灭道吗？所以一个人大修行，他开始察觉自己怎么会这样，这怎么这样这样这样，嗯，像个道人。如果他一直说外面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不是了。那不然就说好一点，哇呀，我有哪些境界，那也不错。问题是所有的东西它是越来越了然自己，对自己了然于心的，这个叫做功夫，对不对？照见无蕴呢，方法一定是从这里来的， 由这里为基础所得的感应才是真的。如果跳开这个，很可能是幻想。所以一个修行人他会越来越清楚，我不是讲说以身善为身善，以身恶为身恶，这一定是必要的。所以千万不要修了很多年到最后我是什么啊、哎，千万不要，哎呀，师父你觉得我怎么样啊？当然如果这个师父有神通或是能力很好，哎呦，你有哪些过失？但我们现在一般人家问我们也不敢说呢，我们怕结冤亲债主。我们都讲说，哎呀，你太厉害了，你这个是趁冤再来，天纵英才，都是这样。那可是因为也不敢说，不敢讲太多，很快会变天际英才，就完了。之前是天纵英才，没关系，就天际英才，就夭折了。为什么？你也必须要有一点，很多东西啊，别人可以提醒你，但不要靠别人。自己几分斤两，应该在你修行当中自己去很拿捏的。现在要你，人家除非跟你很熟，信得过你才直接点你哦，或者的话。多一事不是少，不如少一事，因为你也未必有这个条件、这个素养接受人家点你的果实。老实讲，那么多年江湖饭也吃多了，也不敢随便了，是不是？当然，我们讲这种话，其实问题是能，我们有时候也会点，但不敢点太多，点到多赤裸裸的，让人家难堪。对啊，其实我们也知道，不要说他有过失，我们有烦恼，我们都一样，所以我们会包容。有些东西每个修行人本来就是在烦恼当中不断出来，如果他做好一种断然修行的，那我们就为他说彻底一点，或者的话给他一点空间，本来就是如此。那如果你没那个条件，别人不会跟你说太多。所以在这个环境当中，要跟人家结到你说适当的人为你讲出这种问题，我觉得不容易。不如你好好学法，自己用心在烦恼当中、日用之中看出自己的功夫，这比较实在。说实在，由自己自觉来修行的，容易跟大家和合；由别人来提醒的，久了刚开始能忍耐，久了就结怨了，结怨了。所以现在人也越来大家缺少那种真诚，也不敢随便说了。哎呀，难得哈、啊，你觉得有点虚伪，没办法，现在都学会狗腿功夫，是。啊，你说真的都没有执心的人，有，但你也要执心。你想要换得人家对你执心对待，你就要执心，或者的话，你可能甚至你执心别人不执心，那你也唯有一直执心才能换得人家对你执心。你如果自己有所保留，你怎么可以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求到这个东西到最后只好反求诸己，往自己。所以我为什么出家就写莫自欺啊？有时候摆门面没办法啊，对不对？我们也是凡夫，但除了在人前放不下面子，人后你自己要看清楚。那你自己的方法不用急着决定，但不能不用随便决定，但要赶快找一个适合你的，因为你要一点时间，你可能要拖很久的时间才会慢慢成熟，对不对？我们现在念佛，我前面不跟你讲，我们念佛已经算几年了，那又如何？有的念念不见了，那当然希望他们离开之后能继续念，有的人就结个缘而已，就这样哦。你看我们现在经过多少了，谁把功夫念定下来的，这就是事实，不用谈太多理论。这么多年来，谁把法学到心里头，谁把功夫念修定下来的，你说哪一个？这就是事实。即便这个法门再殊胜，也不一定你拿得起来， 是不是这样？敞开来很残酷哈、哦，所以不能等，在家依然一样，你面对的问题很多，对不对？你还有很多放不下的，所以你不能，你在放不下的时候，不要就全然放不下，偷偷修，对不对？炒菜人被骂，都是我炒，阿弥陀佛，带一个惭愧心，骂完话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算那苦恼也生点惭愧，哎呀，怎么这样？阿弥陀佛也可以，总是不忘了这个世间业力所感诸不自在，但我不要再如此了。光这个心反复反复，到走到最后，不要说你说不要了，怎么临终还啊，全部都要。所以我说从头到尾干脆一开始就好好问清楚，说不要就不要，想清楚一条路走到底，免得到最后左顾右盼。不要这样，你放不下别人讲也没用呢，是吧？我不知道，我到时候我也不敢对你凶啊，现在可以对你凶还有机会，临终我也不敢对你凶啊，我不敢啊，因为我不知道骂完当时那他气死的，我不敢啊，我没办法算他哪时候会走，我不知道哪时候，是吧？可是如果大家很知己见面啊，你们如果我们以后见面，应该学地藏菩萨师父不为我虑。不用担心我，不为我虑。那地藏菩萨是承担起来了啊，我们现在只承担自己生死。有没有放不下的啊？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师父不为我虑。哎呀，哎，拜托你们就是放不下，拜托骗我一次。那我不然我们现在不容易啊，是不是？所以我就讲到这里，虽然这个语词也很多。但我觉得用更现实的东西，啊，按一次一次，啊，我最近一直在表达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现在彼此担尽个人的责任，能互相互持互持，但后来走的生死路都是各走各的，所以这个现实要看清楚，所以因此会有一种心情，就是一切尽量回到现实。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但也必须要让所有学佛者知道，有些只有你自己能做，那这个现实你必须早点承担，不要把佛法讲得太玄道，只是不断在幻想催眠，以至于不知道如实准备耽搁最后，是吧？所以我觉得有趁我们现在大家有准备，话讲具体一点，讲实际一点，后面我们就讲场面话，对不对？因为反正前面交代过了嘛，但不要现在都讲场面话，等到最后来不及了才要讲真话，他怎么调得来？不如现在大家可以休学的时候讲真话，后面来讲，到最后就只是说，我来送你，谢谢。哎，极乐世界再见啊 ，OK， 出去哎，这样啊，不然就是我最近也在想写遗嘱，因为以前写没有完成，最近有在想说，因为、早点写要写什么？因为有些祖师大德也有写，我就讲说尽量能不能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东西，那人情世故。有时候耽搁、我突然想到这个东西怎么去把它那个稍微拟一下啊、当然我们最好每个人都想免得、麻烦，对不对？啊，现在就是想，因为随时做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嘛，那、就不要有挂碍，以前曾经挂碍过，现在不要了， 所以现在想一想说应该怎么去拟会比较适合一点啊，啊尽量不要啰嗦，简单把责任了了这样啊，不要再又牵挂，哎，临终你要找谁来啊，不 no 能不要，哎，否则的话干扰啊，太多人情世故啊，分散大家的心思，所以也在一直构思这个东西。那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修行，就像我们前面一直在讲，都是万缘放下，万缘放下，用这个心情来念佛，一心归命，珍惜这个难得的求生因缘。那你说哎呀，有必须要逼到的，不会，当你真正放下的时候，你会得到信心，因为呢你的烦恼少了，你马上获得应该有的这份身心喜悦，你对自己更有把握，因为你更越不需要依赖世间，你获得更多的独立自在，早点脱离这些世间烦恼的束缚，你会更有信心，是不是？这时候走到最后不用去挂呀，啊，最后要交给谁？人家看很多老菩萨都是准备好，然后衣服洗澡洗好，衣服一穿走了，那有交代。那你说以后要助念你家的事，我走了，还管那么后面的事情？你想一个人如果要走还挂碍那么多，你想他放下吗？是不是？这一种心情从一开始都是带着喜悦心，带着期待心，避免被不必要的事情干扰我人生大事，是用这种心情来的，是吧？哎，我们接着来看，我们既然要出家，我们昨天谈到就是说，你既然要离那个离俗的意思，其实就离染浊啦，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离不开啊，就是说你自己应该要心里有数，尽量防止这些外在的东西不断在抓着你，你不断的随境转叫染，所以你就算什么都隔离的，那整个脑筋里面想这个也没有脱俗啊，其实最重要是深知这种什么过患这种一种帮你绑住的，所以在我们修行上会有一种习惯，就是我没有我会没办法生活不自在，但我太多其实用不到，所以会什么够用就好，当然这够用标准不大一样，但你自己要衡量，每个人够用不一样，但你真的要想，所谓够用的意思就是就像我们不是讲吃饭嘛，比如说我这一餐吃完下一餐到了还没饿，就是吃太多了，还没饿，吃太多了啦，才还没饿，是不是？但是简单的一种啊，时间还没到就很饿，当然也可能你嘴馋啊，但可能就是你自己去衡量，你自己衡量。所以你这个身心你要有一个观念，第一个你是为了求解脱的人，你不要再为这些东西耗掉太多时间。所以我一直常讲，你能拿就要能舍，不能舍不要拿，因为它会成障碍。你因为你自诩要解脱的人，所以你就必须有这样的一种经常提，这就是戒法，这就戒法。我讲的就是这就是戒法，不是？我不讲戒法，就是防范让你绑在娑婆的一切。恶一切非都要挡，所以要求的要更实际彻底一点，那这个从你身上少欲喜足是不是要？当然啦，够用就好了，是吧？不然你续那个干嘛？光一个家哦，搬个家很辛苦，像以前我最多的是书啦，现在突然发觉那都是装饰用的，因为我那书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到时候慢慢看要谁要看，我不看，我现在就直接藏经就好了， 我也很少去看杂树。以前呢、想到想很多，要从日本回来的时候用了二十几万去买书，买到没留下车机票钱。他说啊，对，那时候要回去，哎呦，机票没订，钱没了。那突然刚好有人供养，或者我那时候钱都买书去了。可是又如何，又如何，书书书也有必要，但要是没有长智慧，那么多书又如何，是不是？所以就满足我、那时候书很多，所以每个搬家都晕了。现在我就是零散在各地，也不想懒了，哎，也不大想动了。所以我尽量就是说，实在是也没那个，尽量很多东西能舍就赶快舍。我不是前面讲过，不是清高，是怕麻烦，不让你的修行要拨好多时间去处理那些其实不大用得到增加关爱的东西。因为你本身修行就是大福德，何必为这个东西耗掉太多时间，是不是应该这样？好，所以你就说自发勇猛啊，入山唯恐不生疑啊。那又安忍混从世俗，纵浪身心，为无常人，作无意行也。你有空这样到处攀援，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们现在透过网络可以跟谁建立，我说那有，当然有它的价值。问题是当有人提这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是佛法，说是，但我不知道你后面隐藏的是什么心，对不对？论来论去也都有善心在里头，但我好像也看到那种吊举不安攀援人情世故的那一份染污心，我也看得到。所以有时候有人跟我传传啊，重要传，没传的有时候比较熟的了啊，当然一般你们也不大知道我什么的，哎，有的人传传，我就问说，怎么传这个给我，这是最新消息呢？啊，你怎么都知，马上知道，你是不是整天挂在网上？所以有的人也有很多消息不敢给我，因为我会问他再过来。我不是你的朋友呢，你跟我谈这些干嘛？当然这是我比较熟的学生，我就跟他讲，你跟我扯这些干什么？所以以后他就不敢再传给我了。啊，当然如果不熟的我就这样，熟的我就直接问，你为什么一直留意这个？你传给我干什么？那完了，我这样我也比较省事了。我觉得啊，像现在光这样收很恐怖的呢。你说你怎么没回？我又没有掉在网上，整天等你了。我不是接线生哦，我整天一直看，一直回，一直看，一直回。我又不喜欢我戴的耳机啊，一副非常那个 modern 的那种啊。修行都没有，目也不见了，就网路等等，传来传去，越来越不像话，整个身心六根攀岩六尘都没听过。我不是说每个人这样，像我们现在有时候都必要，我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衡量，你如果发觉你现在已经开始不自在了，自己要懂当了，是不是？那会真的虐待你哦，那会中毒哦。所以我一直希望说，哪些个时候，这个是我真心话，就是哪时候因缘到了，我能全部把它切掉。不是我们要自命清高，因为生死事大啊。我们曾经也抱了一点理想，你看大学毕业当完兵就出家，就没回家的呢。我觉得我这一点还蛮可爱的，从军中一回来就没回家了，就直接从军队就回到道场去了。你看我算速度很快的哈，因为我们有当兵的义务嘛，我也离不开。可是我们多快，大学化验出家，当完兵一回来直接就道场去了。 我中间没踏入，除了军队之外，我没踏入社会。那我们难道没有一点自我期许？有啊。所以有时候一想到这个，就觉得有时候如何去面对当初自己那一份很真诚的心，要交代啊，对不对？时间多少做点事情，但这些零零碎碎的福德能不能改变我的生死？我问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内心还是有点急切了，还是有急切。所以我们大家轮哦，现在很好，哎，我们圣师父，替我分摊，哎，啊，大家现在也和和，哎，算是多少有点担子放下来了，啊，我也没放，其实我担子放下来，其实我各有个人要用功的，一些我觉得可能影响到整个未来比较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该静下来心处理的东西。只是我们不曾，因为修行人没有休息，他只是转变，找更切要的东西走。所以每个人必须要有这样的轮替啊，哎。那只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这一条发心修行的路，几时能稍微安心对自己说一句话，我多少有交代了。啊，那除了对外的责任交代之外，对生死是不是能开始扛得起？这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太无常了，从没跟你打招呼他就跟你来了。我们还好有一次机会让我们重来一次，否则的话是不是？所以我说我们非常庆幸自己有那个经验，让我们更加珍惜，更加务实的来学佛，也把这个经验来告诉大家，不要用那种很虚无缥缈的学起法来勉勉强强，无法从自内心升起欢喜的法，很难入心的，哦，是不是？面对生死这种最切要的东西，你这个法在你面对生死还起不了欢喜，我认为它恐怕力量有限。我觉得一口气就拿到最底来测，就是我面对生死的时候，面对死的时候，我竟然还能安然欢喜，是不是？要用这种做标准。好，接着，自觉禅人向住人间啊，啊，来匡山理老人，愿枯心住山修出世行。啊，有一个自觉禅人啊，啊，向来住在比较人多的地方啊，现在想要到山上修行啊。啊，老人就是他，因视之以福慧双修之行，修慧就是要福慧双修。你不要看起来就很简单了，啊，我觉得后来修行啊，其实我们花招很多，不如一件事情做的心满满的，力满满的，等于是一个心很恳切做下去，众善把集都集在上头，哇，那更实在。每一句佛号踏踏实实的用尽所有那一份欢喜感恩啊，自觉惭愧诸多心里面，就是那一个佛号带下去。因为那一个佛号带起来的时候，会把所有的善法给挤在里头，它可以每一个念每一念都在转化你的心，你不用挤，你不用论剑记仇的，最重要是你的心能转的，是不是？所以你要看他后面怎么讲啊，修慧在乎观心，修福在乎万行。好，哦，那观心，当我们讲了观心意思很多，但问题我讲说，其实你要了然于心的，啊，你不要修那个迷迷糊糊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下去不知道念什么东西的。然后修很多行啊，哦，包括做法会做什么东西，做到最后不知自己为什么做这个。结果我们做了很多种东西，自己心都已经迷在上头了，竟然不知道你心在做什么。你修福是为了责任，为了混口饭吃，你帮助人是为了人情，还是为了六度？ 有时候我们就在日常生活当中过每天固定的生活，到最后已经迷失了你作为一个道人应该有的心态。会不会这样过日子了？就是在佛门当中养成佛门的坏习惯，其实很熟但就是没心，没有那一份清净心，法会照做心不见了，该有的东西那最重要的那份真诚不见了，关心啊。那修福在哪里？在一切行当中啊，是不是？你不能空谈啊，落实下来，从静当中去做，从静当中去成就你身口意的种种身心心所，你要让它坚固，坚固不能只是想，要落实啊。你谈很多不如具体做一个，我们看他怎么用。观心以念佛为最，万行以供养为先。好，啊，这个都不是泛泛的哦。我们现在不是泛泛，我希望这个道理啊，观心以念佛就时时警觉。所以我希望大家顺着那个念佛是什么，以对世间六道轮回、自身轮回、五蕴之苦的那一份了了分明，然后一心归命，愿发菩提心，愿度众生。将这一生做最后的努力，以成就下一步的菩提道的这一份心，深刻殷重的念佛，不让心攀缘世间，观心。好，那万行以供养为先，那是拿钱？不是，是什么？布施。布施什么？那我们出家人布施什么？那出家人钱有限啊。布施你的身口意啊，能给的都给啊，你不给会到火葬场，早点给。哎，也就是说还，所以光一个布施，是我以前对布施特别感受，就是舍。布施度其实就是舍了，檀波罗蜜就是舍，舍之再舍，毫无保留，不是钱财，是一切皆舍。我觉得这一点，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开始学佛，那师父就鼓励我说：“哎呀，你要出家。”那其实我那时候正快乐，我哪想出家？不然也是，哎，我这个业障重啊，哎呀，这个，哎呀，不敢说要出家。但其实那时候开始学佛。已经有点，我觉得我那时候回答师父，我没有说我要出家，但其实我心里想的就是说，修行想要成就，要一切皆舍。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回答师父是这样，我的舍不是光出家那个舍，我讲的是要彻底一切舍。我觉得我还蛮欣赏我这一点的。我那时候，我虽然那时候虽然理论懂了，可是我其实心里有感受到，因为我大学师父就传法了啦，因为那个我们师父有传一个法，一般学生比较没有，学生只有传给两位，一个后来精神好像有点那个，忘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另外一个就是我，所以有机会去看到一些经典啊，我那时候也不懂，但只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就对檀波罗蜜舍布施啊，这个不是光只是钱财，是有一种舍之在舍。所以后来我在修观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出家，我就在修这个舍在舍。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观念，就是万言放下，舍之在舍。舍到无所舍，当下承担。那时候自己这样想，就是万言放下，当下承担。为什么？舍之在舍，无舍可舍，便是当下承担。那时候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今天讲这个供养，就不是只是狭隘的一个供养。我希望我们这个供养是一种，将自己所有的这种一切挂碍执着舍。 舍将这个身心奉献给，你看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佛恩。那你如果是站在这种供养，凡是能成就道业的，能利益道场，利益佛教，利益众生的，你辛苦一点啊，你所有能值的那些挂碍舍掉，就修这两个够了吧。因为这个舍若走彻底，它不是总摄一切法吗？念佛是不是也总摄一切法？光这两个法门就可以让你往生，对不对？因为它不是两个，它只是外相为一个相，但其实背后是以此一法感应诸法。因为你唯有明确的目标，才会在一个法坚固的时候，将其他跟它相串的善法一一都带现前。或者这一点那一点，这一点用一点，什么到最后呢，零零落落，没有一个像样的，是不是这样？其实我是记着以前我也跟大家讲，不过我有点没胆，这就是菩萨十二艰难里面啊，自己为得真上清净一乐心，尚有六道轮回之苦，却又要利益众生，有点还不自在，又要利益众生，要利益众生自己不自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是也还挂碍自己会轮回，是不是？我们还没解脱，但其实内心里面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就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就是一切尽情牺牲，也就是说该到哪里就到哪里，将此身心完全奉献，以完全奉献之心来行菩萨道。这个心情我有一种想法，就是从此再不顾自己未来将如何，但为众生，为佛教，这样。但因为我们未得真上一乐心，修的时候，哎呀，我现在好像会起烦恼呢，我以后会怎么办呢？也还不够大胆呢。其实我知道，我刚才讲那个方法，其实最彻底的方法。而我们如果要这样做，那就必须要更强的心来守住自己。所以不是我妄大胆。不怕轮回，不是我怕轮回，但为众生故全部舍。但既然既是舍，你还是要守，就是一开始那个心要极为宽大勇猛坚定啊，这时候你就不要喊苦了哦，因为呢，哼，为谁辛苦为谁忙，这就破功了。不是全然不顾所有，不计所得啊。好，不计嗔机毁誉，不计一切，就是一心。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认为这是真菩萨心，应当如此。但因为经过那么长的种种历练，也知道自己斤两不够，只是也心里也知道，其实也仰慕着，也知道其实修行当中，就如我第一个还没出家时，我知道修行要成就要一切皆舍，这个心早就有了，哎，应该是这样。供养我有避免大家到最后觉得拿钱出来那不行，因为拿你单金才一两千块，不要，那个没合啦，不合算。好，四二则乃是总持，无人日用一切起心动念，皆是妄想，为生死本，故遭苦果。今以妄想之心转为念佛，则念念成净土因，为视为乐果。好，我刚才一开始就讲，找一个能转你的心的方法，什么方法都可以，但不要走那一半的，要自己负责。生死无常，功夫要累积。像我们看到大家这样，虽然功夫还不是那个，可是也看到明显开始越来越进步了。我觉得这样的忙，这样的辛苦值得了，是不是？ 也看到他逐一逐一在得利了，对不对？值得了啊！如果再有一个成就啊，死也甘愿，死也甘愿了，对不对？是啊，一个人成就可以度多少人呢？是啊，所以人家讲，哎呀，我不要这样。有的人一直在挂碍这个。你一个人的道业不是靠外面，你自己如果能成就这种功夫，你这个你的功，这才叫真功的。你不能用世俗去论高低大小，你应该一样将自己舍掉在舍，舍之在舍，舍尽一切自我的挂碍，这时候来成就道业，你是人上人。应该要这种心，而不是从外论高低大小，这个是世俗心。所以当然讲现在讲的刚慷慨激昂，可是一条路走下来是孤单寂寞的哦，因为没有听到掌声，只有你自己在舍。你尽量舍，我们尽量拿，你舍拿，你担心不要舍给我好了啊，你这个也不要不要，都给我给我啊！你看别人拿的都很高兴，你舍到最后开始翻脸，怎么都我在舍，又回来了。你看舍没几天哦，舍个一年两年，到最后看结果那个是。舍的人越来越瘦，拿的越来越胖，还有红光满面，有点开始嫉妒了，走不远。这条路真的走下去，别人不认识你哦。啊，如果你真的下功夫，开始就有另外考验哦。你要不要试？如果你真下功夫，考验就不是那个你能料到的哦，是会让你痛的哦。不会痛的考验就不是考验哦，是不是？不容易哦，哎，这个要慢慢累积的。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是不是大胆的人，没有，我们再稍微设想一下，自己就发觉因缘不具足。既然因缘不具足，却有这一份心，那怎么样？开始默默累积，学着舍，学着放下挂碍，是吧？试看看。这个就是一种自我尊重了，道人应该在这里自我尊重，否则的话，你到最后跳上去，外面就算风光又如何？没用啊，那个东西是在建立在别人身上，而且很虚假。所以你要世间念佛一心不乱的时候，哇，这个最高兴，为什么？喜乐在自己身上，对未来生死有把握，谁也夺不去。就算一时无常，我也刚好再见，是不是这样？但这个是目标。如果我们的心老是不断就一直又跑回来，你就可以衡量了。当你什么都一直以外在为考量的时候，你就发觉你会道人本色，俗人一个，是吧？因为你的想法，我不是讲说我出家宿宅啊，众生爱畜我亦爱，对不对？贪处我也贪，束缚系缚处我也系缚，啊，诸多挂碍都一样。那请问，那感应在哪里？经过那么多年，其实人家爱的我也爱，人家挂碍，人家放不下也放不下，人家痛的我也痛，人家忧人家忧我也忧，人家爱我也爱，弄到老半天，其实都一样，只是头剃的。意义在哪里？再问问当初自己那种很雄壮的出家心，然后看一看，没半撇，那都一样，怎么交代？对不对？都应该更加努力。好，若念佛心心不断，妄想消灭，心光发露，智慧现前，好，则成佛法身啊，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努力。我不是一直跟大家讲修行这个现实，你就不断的跟你过去一感应来的这个业报身在，你要有耐心，而且冷静的跟它慢慢磨， 你不要自以为是想要一口气跨过它，因为没有，它不是外于你，它就是你。你要有耐心沉稳之心，看着你在跟它转，你看你正在修的苦恼，你修的使不上，你有诸多烦恼。我们继续哈，哎，是不是自己要看了、啊、你就是必须要知道这就是修行现实。所以我一直怕你用幻想式的会挫折，为什么？那不是这样修的。你每一个你就自己苦恼也忍耐的念他一生佛，你念这个佛的时候一直在看着你的烦恼，看他我能撑你多久，我倒了再起来，我倒了再起来。我不是举那个例子，有一个人被魔抓住啊，啊，他就用右手捶他，结果被黏着，他就用左手再捶，又被魔黏着，后来用右脚踢又黏着，然后用左脚踢又黏着，魔说那你现在呢？他用头再去顶，顶完了说全部黏着，你还怎么样？他说我绝不放弃。魔说那我投降。因为碰到这个全部都黏着他还不放弃，那魔不是被他绑着吗？他是被魔绑着的人嘛，但他不放弃，魔只好绑着他，绑着他被魔被他绑着，那我们就看谁耐力够啊，我就不放弃。所以后来魔看他不放弃，魔只好放弃。因为碰到这种人，所以修行这一条路其实有一种东西，你会发觉有时候你想要你想期待贪求的，不如你死心塌地的一个正确的态度，一直持到底，使用到底，你就知道我本来就障碍，我就是面对它。结果当你越实在的心，也不用花俏的，用很实在的自我自觉的心，其实你来发觉你的功夫其实才那时候才出来，才出来的，老实了，老实了。好，再过来，然众生所以贫穷无福慧者，有生生世世未尝一念供养三宝以求福德，只为生死苦生啊，念念贪求无欲之乐，以知苦本啊。为什么？我们不断的执着啊，所以这个执着希望拥有结果带来的忧悲恼苦。你看爱取由生老死忧悲恼苦，其实怎么样要让你忧悲恼苦一大苦气灭呢？因为离开爱，是不是离开爱的第一步是吧？舍。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出家人第一个舍，舍家咯，舍那个已经跟你纠缠很久你很难割舍的，是不是？我们出家之后是不是舍掉？没有，正在学。我们剃了头才开始学舍，我们不是剃了头就舍，我们剃了才开始舍，我们还有很多很挂碍的，但我们正在学。我们是不是慢慢舍啊？有时候舍了又拿回来，结果后来在家还房间还没那么多，出家以后才多起来的。哇，怎么舍到变成整间满满的？所以有的人说：“哎呀，你留着用。”我说：“哦，我有时候看到人家的供养，自己就觉得很可怕。当然，我们也说实在也不一定贪呐、啊，但只是当供养越来越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当东西放在这边，你就会觉得。”不像个出家人，自己会这样感觉。当然不是我们去求的哦，但问题是，所以就会想赶快拿出去。有时候是累的没办法处理了，或者我会觉得，当你东西那么多，你会觉得像个道人吗？怪怪的，有点怪怪的，不像，哎。所以即便你没有求人家给你，也必须要懂得保护，尽量舍出去、哎、好。那何况你不知足还不断蓄积还要求， 那不倒过来吗？是不是？你现在哪有缺啊？现在不都有吗？现在最差的就是生病，那个就没办法了啊。除此之外，其实现在的生活都够了啊。你不要把它当作理所当然，虽然你自己也有能力维持自己，但我们现在是道人，我们是为了道业，我们要减少那些，我们不是刻意虐待自己，是因为我们怕我们的心长养贪，贪等为重。所以不是说我今天少吃什么，不是，贪等为重。你就算尽量克制，但那个贪都在，或是你钻法律漏洞，然后可是长养贪，那不清净的啊。最重要，贪等为重，最主要是要你不爱着。否则的话，你光在形式上做得很如法，但细处处这也要那也要这也要那也，这个我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哪有这样？我以前也没这样。现在这个不要那不要，我以前我后来我说，怎么现在？以前没得吃，所以有的吃就已经不错了。现在变成有时候这个不行。以前在一个地方，要行堂都有很多条子。我什么菜不行，什么菜不行，所以行堂走到那里都要看一下。后来我看不对啊，怎么现在？当然，有的人身体的确医生说这样说，那也没办法了哈。但问题有时候就太挂碍了，挂碍到这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个不行，什么弄到最后，我知道要是饥荒，你还会不行，是吧？吃完用功去了，当然有时候就看个人的挂碍了，有时候也不希望说弄得这样，但我觉得个人尽量少事，这种对滋生养身体的东西啊，能省就省，因为健康是来自于身心的安，那个它是因为爱取有只会滋长又被恼苦而已。其实他是为了道业才受用，如果他是为了长养身体，我不认为会健康。如果以挂碍身体去照顾身体，身体不会健康，是以为道业为成就善的这个东西来照顾就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缘起啊。所以今以贪求一己之心，转而供养三宝，以有限之生命随心量力供养十方，乃至一香一花粒米金菜，则如滴水入昌明，一尘落大地，众海有枯而地有尽，其福无穷。所以我不是前面跟大家讲，你既然受菩萨戒的，你现在每一滴那个水啊，都滴在菩提树，不会排掉。你即便就是只有一滴，都你的布施就不纯粹布施的，都是在什么？随顺菩提心，随顺你的悲心，随顺你的自觉，这一滴都不会落掉，功不唐捐。你随便丢都没用，但你丢在你的菩提种子上，对不对？我们修行没什么特殊能力，好，那我就全然的奉献修行啊！我能讲经讲经，我不能讲经我就做我的，我能念佛念佛，我能拜佛拜佛，我能做事做事，所有一切事我心平等平等。你叫我坐高锅高，你叫我坐低低，你叫我大聊大聊，你叫我到厕所厕所，你们觉得呢？你那么平等，哎呀，我这个不做那个不做那个不做，高的我不做，高的你照做，低的我不做，低的你照做，为什么？就平等啊。那你如果发觉暂时会容易贪着，你就暂时回避，但否则的话，所有境都是你该练习的，是吧？啊，你就看呢、啊，大了烦不烦？烦啊，很烦啊。那烦好修行啊，不是吗？烦的地方容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 对不对？好磨啊。你能不能从一种哎呀要大了，到最后好、哦、啊，那一手炒菜一手那个扛扛扛货，那个身上不是我们以前不是那个插着双刀吗？啊，你是一个尖那个一个铲子一个东西扛扛扛扛，嗯，然后另外一边接着那个炒饭一丢，他那哭，哇，这个厉害，到最后大家不来听课都看你在表演，这样回来回去这样，对。我们有些法师也厉害，那个大寮很厉害，我、哦、就炒菜，因为他会煮，煮完了以后，那个围裙一丢，你们收拾，他要去沐浴，待会要讲课，上去。对吧？啊，一上去，还在冒烟，不能这样哦。能文能武，为什么？尽心奉献，将此身心奉承刹，对不对？哪有一下就挂碍计较？做也没多少，让你做也没多少，就开始计较。哎呀，我要修，你修看看。所以修一两天就退了，修到他比你好就嫉妒了，你就会得看他很可怜才要给。这看到可怜给你已经不错了，只是不得。你要永远可怜我才要一直布施给你。这种菩萨不知道哪一门的。其实我们内心里面在很多修行里面布满了很多众生心，自己要会看起心动念很多地方啊，包括以后如果大家讲见弘法，这中间还有多少心态在里头，你知道吧？都是要学，是不是？就尽量奉献哈、哦，故感佛国华严华藏庄严，为己将来自受用地啊，舍此哈、哦，则无成舍此则无成佛妙行矣。所以你看呐、啊，我们现在点点滴滴、大大小小，一切都是如是因、如是果，点滴都没有增减，对不对？所以你现在所做的一切，你所感应的，有的人一直在计较，一直在计较。我现在看到有些人在当你计较的时候，要知道你没有福。设限太多，计较太多，分别太多，应该怎么样？无私奉献。无私奉献一件东西出来，它的界限是没界限的，它是不断舍出去的。所以我常讲这个地方的福报，虽然我是当司长，但福报不一定是我，就看里面是谁在用功的。不知道不是看站上面那一个哦，是不是？我不是讲过龙天护啊，看的是另外一面。嗯，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就是感应福德的地方，因为你在这个地方一切具足，因为你有这样的德，令众生无畏无畏惧，因为你有这个德，这个地方的人受用不缺。你因为你有这个德，众生未来何去何从了然于心。因为你有这个德，众生知道自己过世在哪里，是不是应该这样？而且叫菩萨住持正法，是不是应该这样？练呢、啊，很有意思哦。哎，因为我怕这样练过去你们就忘了，白讲了。所以在这里，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也都还不足，只是曾经有这样的想法啊，也提供大家参考了。哎，其实讲完了，入多少心，做多少。那就个人纷纷自得了，是不是？那就心量的问题。好，啊，所以说我们要是连想都没想，可见我们福报那么小也正常，因为我们的心胸从没开阔出来。 当我们心就开阔出来，可能习惯性又拉回来，好，没关系，再开阔一次，再拉回来，开到最后习惯了啊。如果你也开阔，他也开阔，大家都开阔，就不会太多计较。为什么？都是菩萨。你计较，这个不计较的还没成熟的，本来是也计较了，后来学学慢慢不计较，自从你来以后，他就恢复计较。你也功德太伟大了，从你来以后大家都计较，这怎么会是变成这样？是应该你是心量很大，本来大家很计较，你福德大，经常给到大家说，为什么要计较？那你也可能是一个福报很差，就计较，别人不计较的都跟你计较，那就软了，是吧？所以你不要看一个道场里面，道人不是从外向，一个人的德他很难界限哦，德不分男女老少哦，德就是德哦，一个有德的佛法的威德，它不限定你是谁哦，你是心学照样可以感应很大的哦。那个不是用你是心学，所以你是小众，所以你就不能发挥那个功德，没这种事情哦。一个人亲近的德，不管他是男是女，是大是小，是新旧，他那个德要是大，就能感应吉祥，就是住持正法的一股力量，要这样看呐、啊。对吧？好，哎，禅人如生皮焰哈、啊，你如果生皮焰，那摸个头就好了啊。哎，你摸个头，哎，则自发无量哈、啊、勇猛也。为什么？因为你是道人啊，这个多好的法型，你看，嗯，这最庄严了，对不对？摸一道就说，我还贪什么？我连头发都不要，你还在贪什么？是不是？啊，你摸就是你舍掉的啊，你来摸啊，结果这个舍掉改要别的，所以舍之又舍，是不是？你不觉得一个人开始那种心以佛教以众生以菩提为大方向的时候，你不觉得你的格局就打开了？啊，你光这个打开，命运就改变了，一口气福报就如虚空了。我们福报不大，都是因为你把它隔间了。好，我们接着，近士啊，士大夫多上口耳。知坛品啊，知坛品都尊参禅为上师，没问题，我这个都不反对，只是喜欢用口说的没用啊。博净土而不修，以致无徒好名之辈，多习古德现成语气，与之口舌便利，以此相上，逐道法门日衰。好，就嘴巴用讲的。好，那我们现在上佛学院。佛学院很好啊，但问题如果只是谈一样，不管你是禅的啦，你如果只会讲也没用，好吧？那净土的呢也一样，只嘴巴一直念都没有在心在转，也一样把净土法门给弄衰了。现在不是这样吗？好，佛学院是应该要教真实法，结果教到最后反而到处批判，整个知见零零乱乱的，那这个佛学院是在培养什么？是不是？现在增加很多慢心，用世间人后代学者的眼光去看过去古大德的那个看佛陀的经典，用这种批判的态度论高论低论前论后，这样的学习出来，张扬什么慧命？恐怕只是种下很大的罪过而已，是吧？当然我不是所有佛学院的，我是说主持佛学院的应该要有这种心，我今天教下来有没有让他们更加离欲清净，要没有对解脱更清楚，那种菩提心更清净，对三宝更清净的恭敬，还是越来越多只是一直在那夸谈，身心不容易安定，主其事的要不懂我这边看，罪过无边。 对不对？你染污大家的道心，人家之前来到这里仰慕你了，来，你没把他的道心长养，就让他的慢心增加了，让他的知见混淆了，这过失是很大的，是不是？有时候我们碰到真的有心要修行出家，我们有时候会怕呢，怕什么？我们有没有这个德教育他？是吧？啊，如果不行，教一教，发觉他太厉害了，赶快介绍给别人，让别人去扛。怕教不好，对不对？这是责任啊，人家，所以我说我最怕是依教奉行的人啊，因为他依教奉行，责任就换你的咯。他如果要听不听，那你还可以退一半，你会这样都是那一部分没听我的那一部分，那我还可以退多。那碰到他都依教奉行，这下麻烦了，全部都归你，因为他都照你的话，责任都在你，是吧？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在从事这样的工作，我们必须要很谨慎，或者点滴，包括我们现在讲，老实讲，现在动不动就上网，其实也觉得一旦不小心，你就讲对别人听错，难道也要就这样不管他？那是你听错，你也要谨慎啊，因为他可能听错就走偏了。那何况你可能因为一时照顾到不周全，稍微疏忽，就可能会令人家误解了。这难道没有因果？有啊，可能你没办法面面俱到，但你不能不谨慎因果，对不对？好，我们看啊，不但实行全无啊，那个掉了字啊，全无逗点，且傍大圣经典为文字，不许亲近。原来明朝就来了，这个从以前，这个是佛众生的业报。开始就没机会得大福德出了，好，就是到了法门日衰，不但实寻前五，就真修的人开始，如实懂道理的人少，然后依教奉行的解行确实做的越来越少，所以以至于法门难那个，我就讲的就是感应越来越没了。我的感应不是那个很抽象的感应，是确实因为解行相互契合而成就的那份修行功德，否则的话我们再信再信，信能多久啊？我药再吃，我总期待病能好，如果我吃那么多年病都没好，叫我继续信也讲不过去吧。所以我说在这个时代，要是有的修行稍微得力的功夫都不用太高哦，就能帮助佛法了。其实你们可以一转眼间就令佛教兴盛呢，是不是？好，然后现在且傍大圣经典为文字啊，甚至就是那个后面的虚假的不是佛说的，就这样了，现在就是这样了。还好我们大家没怎么亲近，不许亲近啊！是无明眼之事，足莫能回其狂澜，大可惧也。你看，当初就这样，已经很难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尽力，能捞尽量捞，还有救。但你就必须要扛很大的东西哦。其实很早很早我们开始的时候就心里有数了，哎，会从哪里产生问题不知道。当你想要去捍卫住持大乘法的时候，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东西会出现出来的。他闽南话不让你好好吃睡啦，没有让你那么好吃好睡的了，对不对？所以就需要这样。但这个东西一旦失去了，众生方向不见了，未来末法如果连大圣经典不见了，这种善巧接引让你发菩提心，让你随顺悲心智慧的这种念佛法门没了，你说 你讲完了，很高兴把它否定了，你给众生一条可行的路啊，又没有。你很高兴，嘴巴讲讲算了，问题是你没修，那是你的事，人家本来有修，被你一摸一讲模糊掉了，本来还可以得少许利益的，现在变成怀疑法了，不得利益了，前后一差差多少，你怎么忍心令众生？一切法难道不是方便施舍吗？众生可以从这里入啊，入佛法之间，你为什么就这样不知道这种善巧施舍的价值，随便戏论，然后动摇众生对三宝信心？所以我说毁谤大圣经的经典，你看哪部经不是这样讲？念佛的人遮这个毁谤正法不能度啊，千佛都已经过了，还在阿鼻地狱，因为那个罪过太大了，那个一直蔓延出去的，是不是？那是等于是从水源头下毒的，等于是菩提根苗从底根的割的，你就在上面再怎么装饰，再怎么推崇，底下根断了，你看大可拒也啊。大多不生以教圣，不知无佛度生方便多门，圆归无二之职也。所以你看，我不是讲说念佛本身他到最后是不是会向实相，他为了会向实相，为什么要开出还要持名观相观想？为什么？众生根性嘛，我如果没有这样见次的话，他如何入向实相？所以这里面多少圣者佛陀的巧思，慈悲摄受令众生见次的入佛之见，结果你根本把它毁掉，多可怜啊，是吧？所以你每每觉得这明明是众生救度的舟行，结果你先把它凿穿凿沉了。你讲完没事，你要知道一个人本来可以得度，从此不知道到哪时候才能遇到佛法再度，这种往后的生生死死轮回之苦，是不是都要怪你？是啊，你不要，你干脆杀他好了，杀他还一次而已，他那个得度因缘好吧，没度也就罢，可是偏偏他又跟着你一样一起毁谤啊，这下本来可以度，现在变毁谤，整个都岔开了。所以我们之所以会一直出来讲，就是看到这个事实，我们是自己的立场吗？不是。有人认为说我针对某一个大德的看法不认同，叫做欺师灭祖，没有，我都顺祖师的，我就算欺一个又如何，我是顺所有祖师，是不是？我顺的是经典所说，如果我非得要欺一个，我欺，但我守的是什么？我就讲嘛，我守的是我们一路上传承下来的大圣真脉，相信大圣经典，西天东土龙树五浊世亲一路下来的这个法门，也不是光只是净土法门，我为了守护它必须有加以辩证，有何好退却的？只是不想增加是非，增加大家的口业而已，或者该辩证还是要辩证，就是这样啊，这一岔就岔开了。所以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好啊，守护。你还有多少时间？太多的这些知见，很多人，我不是想说，有一次我去上课，后来问答，他讲说，师父，我以前是念佛，可是因为这边有人跟我讲说不要念，我就没念，现在我就觉得我使不上力，我又回头念，可是我回头念已经不像以前了，请问怎么办？你看现场问的啊，那这个如果刚还啊，以前念佛好好的，不看谁看谁讲啊，现在变成他那个也修不来，这个也修不来，那当然如果有机会好好谈是可以的，问题是他有缘啊，或者的话多少人就这样断掉的。 好，我们再看。其实路都一样，世人但知祖师门下以物为上，悟心本意要出生死、啊、念佛岂不是出生死法也、啊、念佛也是啊，而且我所以我讲说我今天会在这里讲是因为现实修得上能得力的就修，你能参禅参禅，所以我不会去否定其他法门，但我只有一个观念，要得力，而且得不得力不要自己想，要再从现实烦恼当中试着试看看，否则人会痴狂啊，你会误你自己啊。好，你看啊、哦、参禅者多未必出，而念佛者出生死无疑啊。所以我前面不是讲近代里面、啊、比较能感受到说诶有点样子，修行有点样子，很多都是念佛的。为什么？因为他预知时知，他临终见佛，其他我不容易知道，说实在看到的例子那难传有，可是问题就是我们可能认为他有但没有明确，但念佛预知时知这个比较特别哈、啊。而且洒脱自在，说走就走。啊，有一个法师也是，人家好好的，然后要走，他们就讲师父，就我们知道这样太可惜了，哦，完了，然后就后来就有一位，他就让一个人知道过来，哎，师父真的走了、哦。为什么师父昨天跟我说他要走了，本来因为他就跟人家交代说他要走了啦，啊，他们那个旁边人说师父只有我们知道这样很可惜啦，你是不是多让别人知道，所以他就知道 又让一个知道，所以就多让一个知道，来我昨天梦到师父跟我讲他要走，真的走了、啊哎、因为你有交代多让一个人知道，好吧，就让他知道，就最这几年的，是不是？人家自在，其他有，但我不知道，但我适合这样。哎，好，你看哦，接着，所以然者，参禅要理想，念佛专在想，以众生九尘妄想离之实难，这是实话。尤其我们现在很多的空啊都有点遮断的，其实空是对现实缘起的觉悟，它是用智慧抉择然后离妄想，而不是傻傻的不想，但现在很多的修空的人都变成割离的，割离的话变成装呆哦，无忌哦，现在很多人他就用断灭，有点断灭味道的哦，真的，所以他的认为无想，他的无想变成是把它遮住的这种无想，其实真正无想是从缘起当中觉悟他不可得离攀缘妄想的执取心，并不是完全空白一片的变呆的无记心。那我们现在如果要一下观空，我们先不要讲说你们会堕入那种无想定的那个无想，即便你想要如实观察，因为你的身心被烦恼束缚，所以你要一点方便让你心有个可以抓的，对不对？你如果没办法转它，就是这个法门你心抓不到，你心抓不到，你的心无法从另外一个地方抽离出来。有一个人精神有点问题，他问我说师父要不要念佛诵经，我说我看你打麻将好，哎，师父人家师父都叫我念佛诵经，我说因为你现在念佛诵经力道弱，你烦恼重，你念的会苦恼，你现在用一个稍微强的境界把你从那种阴沉的境界拖出来，这种能针对你的缘起加以把它展开来松掉，这就是佛法，对不对？因为 你因为你掉在那个情境，我必须要用另外一个力量把你拉出来。如果我跟你讲很高，可是你没兴趣，或是你的心还没形成，没力的。等你身心稍微健康了，好，那我们开始。所以有一个也是本来一直念念得很辛苦，我说你暂时不要，你有机会看一下去跟人家聊天啊，去爬山啊。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说师父我现在好多了，我现在很想念我。我说现在可以的，现在可以的，现在可以的，现在可以的。现在你开始有空余的心，而且有兴趣了啊，你不要一开始，当然这看人做的，不是每个都如此的哈。好，好，若即然降而变尽降，是以毒攻毒，薄幻之法也呀、啊。就是说，我们就用念佛之心啊，念佛的降去转那个降，就是抓得到。好，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啊？好，就是等一下，故参就难悟，念佛亦成啊。也就是为什么其实禅宗法门很殊胜很究竟，对不对？问题是你要能用啊。好，那我如果不能用怎么办？那我也知道要觉悟，好，那我就给一个方便，我从开始持名开始怎么学着厌离娑婆，是不是观空？是不是开始观空？是不是在观无常？是不是在观无我？虽然不是直接，但是不是从初的开始学？就像大智论讲啊，一下要观空无相无愿啊，很难。那就在从生活当中修六度，等于是这个药啊，加点糖，爬高用楼梯。从生活当中开始练习空无相无愿，有没有道理？我们从持名观相观想当中试着学着观世间无常，是不是顺向实相？是、啊、好，是这样的哈。所以果为生死心切，以参就心念佛，又何患一生不了生死乎？好、哦，不了生死乎？如果你生死心切，而且是用觉悟心，不一定要像禅宗这样，就是在念佛当中时时看着这个五蕴身躯，活在这个娑婆身躯的这一份不究竟，用观照的心，是不是？就是厌离娑婆的心呐、啊。用更彻底的厌离娑婆的心，用生死心切的心，就是咯。好，何患一生不了生死啊？生死乎？唯此净土法门，世人以前目之，就是啊，以方哎，就是方便，殊不知最是真实法门，就认为啊，这个方便，所以我们现代人经常讲念佛叫易方便，差异的易。有方法都是把它当作易方便，对，它是易行道，但你注意看，易行道最后归结的不是完全岔开，所以你看，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他把它当作易行道，没错，但到最后他是不是也讲，由中势力转上势力，由上势力观实相念佛。只是稍微迂回而已，但目标一致的、啊、目标一致的，哎，你修得来的最重要。好，地观普贤以法界为身，修十大愿必止归净土，马明传心祖师啊，中百部大圣作起信论，就近结归西方，东土传灯诸祖，虽不名言净土，但悟心既出生时，不归净土，岂成断密也？心净哪有没有国土净的？你看，所以像我们现在所学的大圣经典，哪个不会？几乎很多都会导到这里。 所以我最近才特别的，因为大家现在要么就否定大圣，有一部分的是肯定大圣，但把大圣经否定的，但肯定龙树菩萨，那我就讲龙树菩萨的净土思想，他可丰富了，可丰富了。你信净龙树菩萨，就信他的思想啊。你不能信龙树菩萨的一部分，然后否定龙树菩萨一大块的思想啊，对不对？你这样变成很奇怪了。他一直在强调净土啊，虽然他不像净土宗这样，但他你看他的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所以最近用了18个小时讲一下。那针对现在人，当然现在大家听啊，喜欢看，很少愿意深入了。但我认为我尽我的责任，尽了个人的因缘了啦，我就不是我能一直在那里讲的，对不对？啊，好，你看马明菩萨，还有你看这个包括普贤菩萨啊、哦，当然这个世亲啦、五浊啦、龙树啦，这个是印度两大什么大圣系统的，哪个不是净土？天台净土，对不对？禅宗多少祖师其实也走净土，这个很多都是，虽然不是每个啦，但其实很多如果跟天台啦、跟禅宗，很多都是也有净土。你看憨山大师也是禅宗的，啊，有名延寿禅师、彻悟禅师，很多大祖师其实同时谈禅，同时谈净土，对不对？这太多了啦，所以一口气否定，我说你真的大胆。这个历代多少真实用功的人，被你几句话全部把它否定，当作大家念佛是在找太阳神，很有意思哦。大家往生太阳神去，太热了，所以你要求生净土要带冷气机，因为太热。开玩笑嘛，多少人呢？你有没有在念啊？这不是一个人，这是多少从经典你否定，然后一路修行，多少人亲自印证，难道你敢一口气全部把它当作它是假的？哦，可是现在人能接受，叹为观止，这只能说你业障重，对不对？只能说你业障重，这样的简单的逻辑你都能听不懂，是吧？遗憾，但问题是我们多少法师讲了再讲，你信不转个弯他又变了。这个有时候我的学生也是，我说有时候我的教育就是偶尔讲一下的，有用吗？我讲到那边他完了他也不会抉择，夹杂了一大堆。所以我说像这种这样偶尔教当然也有意义，但我没办法培养出真正的师资出来啊，没办法抉择，是不是？有时候呢，算了，你个人因缘，种下因缘就好了。世间人容易顺人情，不懂得如何护持正法，这是这个时代的问题啊。你看，永明会一大藏，止归一心，意色归净土，禅至中峰，时至济世啊。好、哦，后来越来越后面，好、哦、这个直极而极力赞扬西方，况此法门乃本师无问之说，阿弥陀经嘛啊，十方诸佛共赞，起诸佛菩萨及诸大祖师，反不如今之业垢众生。哎，这个奇怪的，这个怎么我看过，我没那么的几个，我们怎么味道一样？憨山大师，怪不得我跟他有点。我那一次去大陆南华寺啊，刚好有六祖的肉身跟憨山大师， 那拜下去有一种说不上的心酸，他的肉体在这里隔那么远，当时一代大德那种风范现在变成只有肉身在那里，我们业障何等重啊，见不到，对不对？你看当初他们就用这种心情在谈啊，哎，我讲一讲，你看又，我其实我并没有特意那个，结果我发觉这个观念都一样啊。讲说这些人哦，历代祖师，难道他们不如今之业垢众生而妄谈也？你要下赌注也要赌对边吧？但偏偏现在人都这样，不知道了。在火定的人也没在实修，对不对？就是一直谈。这些大德是如何用心专心修的人，他们以他们自己的经验，你也可以，他们可以有妄想，一个妄想，两个妄想，三个妄想，四个妄想，都妄想，是不是？而且这些妄想的都还不是贩夫走卒不懂教理的，都反而是教理什么样非常深入的人啊，对不对？这个各方经论都非常通达的，这人在信的呢，你怎么敢随便这样活定呢？所以现在末法的人也就傻傻的就这样跟着跑，我只能讲这是业障，哎，啊，我们就尽力而为，只是遗憾呐，啊，不得利益也就罢，我那跟着加重罪垢罪业啊，你看。进宫啊，中年弃爱出家，初参止伯大师，止参禅之子，受参禅之子，今以净土一门，愿修而未决，想修有点不决定哈。老人因谓之曰啊，就说我这样不确定了。你看，我觉得，我看我还是多学一下寒山大师，我觉得我蛮像，蛮顺的，嗯，尤其是以前当他学生，嗯，好，他说此事不必问人，哎，你看有点味道吧？只看自家未生死心如何，何如？若未生死心，如旧头然，自要一生取伴。譬如人犯必死之病，有人觅还丹可救，一人授以海上丹方啊，足以起死回生。只在病者有决定心，信此可服，必不必啊，不待啊，不必待觅还丹呐 啊。就是说，你现在就是你的心有没有切？再过来，这个方法你要不要奉行？两个，你不切，我给你药你也不吃；你心切，但你不确定方法也没用。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我们必须要抓准。所以现在心亲切生死心，这是现实，要先有。再过来，什么法门让你能超越生死的？这个法门早点找，早点熟悉，早点成就。那我念佛，所有所学功德可以转化各种法门，但我个人就在念佛，而且我的下一个目标不为其他，先见佛，先占个位置，先投保，嗯，啊，现在就是无论如何什么都可以输，就这个不输，只要我挤上这一班，后面我如果往生极乐，我会跟阿弥陀佛说，我这个业障重啊，拼了到现在，我好不容易来，你跟我放假几天，我到那个莲花寺去游个泳。有够累的，因为业障重啊，人家其实应该不用啦，不过我就意思就是说，哦，终于勉强及格呢，嗯，拼了老半天终于及格，啊，现在就是说啊，咬紧牙根，剩下不多时间，哎，好， 这个就如旧头染，自要一生取伴，哈、哦，就有人死患了必死之病啊，哈、哦，要觅那个还丹，就是有人觅还丹啊，可救啊，而且授予海上丹方啊，足以起死回啊、回生，那只在病者，你要不要服咯？按理说可能骗的哦，可能骗的哦，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宝贝哦，空空空。怎么办？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你没有一点底子，他像现在很多佛教是不是有很多也骗人的、啊，有真有假啊？怎么办？我信就信，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不断在熏习法，尤其是即便我们修净土法门，是不是要了解佛法最根本的缘起道理？这就是你在判断这个法门是不是起死回生的丹。所以我们从四谛十二缘起的这个道理看到，念佛法门其实是总摄一切法。有没有背离事实？没有。有没有背离诸经教？没有。所以这个法门是起死回生的丹。那我又有这种生死心切，这个丹药有了，我就不换药了，吃到底，是不是这样？好，只服此丹方，顿令通身汗出，绝后方舒啊！事实使之奇妙啊！啊，这时候你才知道啊！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到经过？我觉得真正修行啊，当你在念佛念念到最后，你一定会有一个过程。我刚才讲过，其实过程会有这样。你要功夫要真的成，必须要有不惜生命，就是生死心切，这个过程你一定要做好准备。就是整个不是那种英雄气概，是那种断然舍下，就前面讲一切皆舍，那个一切皆舍的心就是一切奉献，一切皆舍的那份决心。你如果要成就，大概这个过程你要会经过。你早点体验这个身心，你过程当中因为心跟法很因重密接，所以心跟烦恼会慢慢不相应，这时候清安喜乐会逐步现前，一定会。如果你发觉一直修都还是很沉重，恐怕有问题，因为它不符合缘起法。一定是你要修不修，就是啊，边修生死听长，一定是这个，或者不会。所以我要讲说，这是一条路，必然如此。所以你早点准备好，有疑惑问清楚，不要，当然就算问清楚可能还有稍许疑惑，但你不要什么都不懂，迷迷糊糊修啊，边修边疑，边修边疑，那修到最后会出问题的。好，不要这样。好，但地性持法，专心一致，至临命终时，方自知其效耳。又何必问取他人？讲再讲也是我家的事，我说多好，那是我的事，我可能骗你的哦。那怎么办？你也没办法印证啊。好，那我们一切回到现实。此生故彼生。是不是这样？是，所以此灭故彼灭，所以佛法讲到最后就拿现实了嘛。如果苦是从这里来，我如果不继续有这种苦因，会不会再苦？不会啊。为何娑婆是这样？为什么这样苦？开始就他能知道的为他说，说再说，说再说，再过来。好了，你看那个佛陀最后在娑罗双树不是讲说，好了。是不是那个最后讲说，你们有背起来的，就是只该说的说了啦，已度也度了，是不是那句话？再说就这样了，时间也到了啦，好，大家各自用功了，对不对？你如果不学，你再问再问也一样啊，再听也是这样啊。啊，这个水能不能止渴？可以，你看我吃的都止渴了，真的可以吗？ 要啉唔啉随在你啊。有闽南话，要喝不喝随你了，没办法说了，自己去印证喽，是不是这样？哎，免夷与行之，绝不相赚，我没占你便宜哦。我就是如实说，我没占你便宜哦，没有亏损你的，就是这样啊。因为时间关系的，刚好也告一段落。只是能说的就这些啊，能说的就这些。但这个再说也如此了啊，我说我也要做得到，做不到也没用，所以还是各自努力。这个生病的时候你自己躺，死的时候你自己走，所有能帮忙的都很有限，现在能帮忙这个时候最好，能转你心的是最好帮忙，到最后心乱了就不行，心定了不需要人帮忙，心乱了那时候就帮忙也有限，趁现在大家有时间调整，好好的实质思维啊，内心生决定，这才会有功夫。好吧，我们这次这个活三十的晚上的课啊，就最后了啊，就到此告一段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